好，我是来自西区恩典灵粮堂比萨列小组的 Michael。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再一次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台湾发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说，在当时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子，他大概在高三左右吧，他的年纪。然后呢，他在一次意外过程当中，很不幸的，他的一只手指断掉了，他失去了他的一只手指。那因为这件事情呢，他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在担心，我在高三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我现在身体有残缺了，我将来如果找不到老婆怎么办？他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很负面的想法，导致于他整个人都不对了，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呢，他成天就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躲在他房间里面，二楼的房间里不肯出门。那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他说，哎呀，这个儿子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儿子居然搞成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去找他社区所在地的一个社会工作人员来寻求帮助。他希望通过这些社工的帮助呢，可以来帮助他的儿子走出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结果有一天呢，一位社工来到他们的家，那这个男孩子他依然很忧郁的，他躲在他的二楼房间里面不肯出来。这个社工呢，就跟他的妈妈说，没关系，你儿子在二楼，我上去看他就好了。然后呢，他请他的妈妈帮他拿他的拐杖，然后他很辛苦的上了二楼。原来这个社工人员呢，他是双脚都有残缺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这个男孩子在他的房间里面，他就听到外面传来一个非常诡异的声音，咔嗒，咔嗒，咔嗒，一步一步朝着他的房门逼近。那他很好奇，他在他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把房门给打开了。在房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看到这个画面，让他整个人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他看到的这一个人是双脚残缺的，这个人他的年纪也不过只比他大了两三岁而已，而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绝对的权利要求人家来照顾他，他有绝对的权利来更比他更忧郁，他竟然爬上二楼来看望这样一个只是断了一根手指的自己。那因为这个社工人员他这样一个爱的表现，他这样一个爱的行为，让这个男孩子呢，看到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让他走出了这个忧郁，也让他重新在他的人生生命当中找到了盼望。所以我在这边这个故事呢，就可以看到说，不管我们的人能力再有限，哪怕我们身体都有残缺，只要我们有那一颗心，我们都可以付出爱，而透过我们的爱的行动，也都可以来改变转化这个世界。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恩慈行动。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在世上的这些时间，他就是透过一系列的爱的行为来帮助一切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人们。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要请大家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11到20节。好吧，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开始来读，预备起。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阿们。好，那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大家如果有跟着我们目前教会的读经进度的话，应该知道我们这几天正好在读哪一卷书呢？我们是在读约翰一书。这封书呢，是老约翰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书信，时间呢差不多是在主后的85年到90年之间，它是属于在新约当中比较晚期的一个作品，是仅次于《启示录》的一个晚期作品。而在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初代门徒还有使徒保罗他们都已经为主殉道了，只剩下老约翰一个人很忠心的继续在服侍神还有神的教会。而这一封书信的目的呢，主要是劝勉弟兄姐妹不要被邪端的异说给引诱了，同时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说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并且也告诉我们要如何的与父神还有与众人来相交。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恩慈行动，就是要来谈一谈我们应该要如何与人在爱当中来彼此相交。首先呢，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约翰劝勉大家应当要彼此相爱。那么到底什么是彼此相爱呢？在这边呢，我们先需要来说明一下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中文里面，爱这个字呢其实是没有层次区别的，爱就是爱。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其实是有不同种类的。 Eros 这个字代表着欢愉之爱，是说自己对于喜欢的人事物的一种表达的爱情。再来呢， Philia 代表的是吸引之爱，是我们在亲密的友谊关系当中所体会到的爱。而 Agape 呢，则是神的爱，这是天父为了我们舍弃他的爱子耶稣的那一种爱。如果说我们要给 Agape 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为了别人的最高利益而给予和牺牲的爱，这样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而这样的一个爱，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完全的无私，它也不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总是寻求别人的最大利益。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彼此相爱，它正是这种最高层次的 Agape 之爱，也就是神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那在清楚了神的爱的意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什么是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的13章当中，约翰记载了主耶稣他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说，什么是彼此相爱呢？那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么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他为了我们的罪白白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用同样的爱，也去毫无保留的去爱我们生活周遭的人。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哇，这也太困难了吧，要我为那个人去死，我做不到。但是呢，其实这个阿嘎培之爱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得到的，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神的，它是属于神的爱，它是从神而来的。约翰在4章7节当中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哦，原来呢，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呢，神他自己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将自己献给神，作为他这样一个神爱的管道的时候呢，这样的阿嘎培之爱就会通过我们来流向别人了。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对那个看起来不太可爱的人说，我爱你，因为神已经把神对你的爱放在我的里面了。这样的一个阿嘎培的爱是如此的强大，甚至于它可以让我们爱这些不可爱的人，甚至于爱我们的敌人。 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到约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时候我问一下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有谁认识神的好不好？可以方便请你举一下手吗？感谢主，这么多认识神的人。那知道吗？既然你认识神了，神的阿嘎培之爱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好吧？这时候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的阿嘎培之爱就在你里面。阿们。所以神的阿嘎培之爱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很重要，都要清楚认识到已经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明白了相爱的意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从前面的经文当中，我猜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嘛，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呢，这其实是神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没有错，彼此相爱呢，其实就是神的命令。既然是命令，那就意味着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也不是说我们想做不想做的问题，因为这是主对我们下的命令。如果你不彼此相爱，就是不顺服神。同时呢，也因为他是阿嘎培之爱，所以是不带着条件的，不是别人先爱我之后他爱我比较多我再还给去，不是的，是我们要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这是没有不求回报的。再来呢，除了是神的命令我们需要遵守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要彼此相爱呢？我们接下去看约翰说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没有错，在这里呢，我把经文当中的一些关键字给整理了一下，方便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看到从这个图表里面，在蒙恩得救之前呢，我们就好像那该隐一样，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没有爱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呢是不可能做到彼此相爱，甚至于我们还会见不得人好，我们会彼此相恨。而爱的本质它就是弃恶扬善，放下仇恨呢其实就是爱的表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恨人好像不犯法，其实它很严重，因为恨会带下死亡，并且也会赶出你心中的永生。在这里呢，约翰把该隐他列作了一个彼此相爱的负面教材，就是因为该隐呢他喜欢行恶，他也讨厌善行，于是他的仇恨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意念，最终导致于他犯下了滔天大罪。而上个星期邵海东牧师也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饶恕。饶恕其实就是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第一步。彼此相爱呢，就是要用爱的视角来看对方，就算对方得罪了自己，我们仍然可以饶恕他。饶恕他人困难吗？坦白说，饶恕他人真的很困难。可是当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刚刚在经文当中说到的是如同出死入生一样，我们的生命已经如同基督一样同死同复活，是一个新的生命了。那既然我们拥有这个属神的新生命，我们自然也就继承了神的属性，也就具备了彼此相爱的能力。所以呢，如果你说你没有办法爱人，那么我会很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有重生得救。就如同约翰在第十节他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呢，彼此相爱就是我们真正重生的证据。我再说一次，这个很重要啊，彼此相爱就是我们真正重生的证据。所以我们理应要彼此相爱，也应该要以爱报恨，彼此饶恕。接下去约翰在第十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 他因为我们的他为了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舍命，他这样一个舍己的大爱，才让我们原本注定要灭亡的生命，如今有了一个跟神和好的机会，可以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既然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应当白白的再给出去，理所应当的，我们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别人，来回应神给我们这样的爱。就如同约翰在第四章十九节，他也说，我们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好，听到这边大家心里可能会觉得，彼此相爱很好，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困难，好像缺少了一些动力。那其实呢，大家知道吗？彼此相爱除了是神的命令、属性还有榜样之外，当我们切实相爱的时候，主耶稣他还给了我们什么呢？他给了我们丰盛的应许。哦，原来彼此相爱还有应许的，没有错。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第十四节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可以出死入生，那除了有出死入生的这样一个确据之外呢，同时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还可以什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着安稳。如果继续再往后面的经文看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二十一节我们还可以坦然无惧，在二十二节我们还可以得着所求，在二十四节还说我们可以与主合一。哇，有这么多丰盛的应许，有谁想要得到这些应许的？好不好？举一下手可以吗？没有，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这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应许，感谢主。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得着这些应许。最后，除我们个人得着应许之外，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用，那就是呢，可以把神的爱传递出去，让世人来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成大使命，让世人都可以得救。那么你可能会问说，要怎么样才能让世人看见神呢？其实有一个途径啊，就是让世人通过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来看见他。约翰在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拗口，我把它翻译成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大家可以看荧幕。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用肉眼看见神，就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他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也就看见了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好，其实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吗？这样的一个阿嘎佩之爱，它的一个能力是深不可测的，并且这个东西其实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一个武器。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五年前我刚到澳洲不久，刚刚辛蒂亚姐妹有分享，她来到澳洲的时候，她还有两个亲戚住在这里。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我没有任何的亲戚，没有任何的朋友，就我一个孤身一人，其实真的很孤单。而且我本身呢，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很少会主动去跟人打交道啊，也很少会去跟人家交朋友。甚至于说，已经有人主动来找我了，我还是会想方设法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借口去逃避。之后呢，因为一些因缘际会，有朋友邀请我到教会，而我来到教会当中之后，我来了一次主日，然后我也去了一次的小组。过了没几天，当时呢在小组当中遇到了一个弟兄，他就是 Stanley， 可能在座弟兄前面有些人知道，他现在已经回中国了。他有一天跑来按我家的门铃，他说，哎，他在家里做了几个包子想要送给我，让我来尝尝。我心里想说，谁啊？我才见过你一次面呢，你为什么要送包子给我？我也没有跟你说我要吃包子啊，那你该不会在里面下毒还是什么？因为在我的逻辑里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的逻辑里面说，凡事都是有代价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好像不用我付出什么的。但是他就是就说要送包子给我，我说哦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虽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还是用感恩的心收下了这些包子啊，确实也很好吃，他真的做的东西很好吃。而在之后呢，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啊，除了 Stanley 之外，还有 Simon， 他们兄弟俩其实对我非常的照顾。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各样的事情，包括在教会的生活，在小组的生活，对我真的非常的照顾。慢慢他让我感受到一种，在世界上我活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办法找到的那种爱和温暖，这个东西我找不到。但是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通过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基督信仰，我通过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所以感谢主，因着他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行为，让我慢慢敞开自己的同时，我也愿意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同时呢，也让我这样一个很自私自利不懂得付出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我拥有了可以把爱给出去的能力，我可以把爱给出去了，我原本做不到的，感谢主让我成为神他爱的出口。那除了我的亲身经历之外呢，所以我相信在座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回想起最初你们走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在那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有什么样的弟兄姐妹给了你什么样的关心，那些爱的那些见证分享，我相信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一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讲一讲当初是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从弟兄姐妹身上看到我们的神，经历到他们的爱。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些见证，我也相信说大家看到说，不单单是我们这样子简单的付出，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神爱的出口，通过我们可以影响到别人，也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吗？好，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首先呢，这是神的命令，因为是耶稣说的，并且这是神的属性，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自然也就具备了彼此相爱的能力还有义务，这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证据。其次呢，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并且效法他来回应神这样一个无私的大爱。同时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丰盛的应许。最后通过我们彼此相爱的行动，我们可以把爱传递出去，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神爱的出口，我们也可以让世人看见那一位看不见的神，认识我们的主。有这么多的理由，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借口还要再说我们不应该彼此相爱了吧。好吧，这时候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感谢主。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明白了彼此相爱的含义，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信息分享的核心部分呢，就是要看看我们应该如何的彼此相爱。约翰在第十七节中说，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连续的心，那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的里面呢？首先在彼此相爱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里面先需要拥有什么？我们需要拥有一个连续的心。连续的心就是指当我们看到别人穷乏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自然的产生出一种爱，还有一种关怀的心，这一种想要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的心。中国有一句古话，他说的非常好，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这种连续的心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样式被创造的，所以我们自然也就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属性。可是很可惜啊，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呢，有不少的坏人，他们利用了我们连续的心来占别人的便宜。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在国内看到路上啊发生个车祸，有人被车给撞了，很可能你其实不太敢去伸出援手。为什么？你怕他是在路上碰瓷的。那再来呢，你可能路边看到个乞丐，他在那里啊，很穷困在乞讨，那你心里可能想可能是假的吧，因为新闻上常常也报嘛，好像那些乞丐是职业乞丐，可能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哎，原本趴在地上不能动的站起来了，神迹啊。其实真的很可惜啊，因为这些坏人的缘故，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恻隐之心，那个连续之心不见了。我们开始怕麻烦，我们开始怕被骗，这个连续的心呢就慢慢的被什么，被塞住了，就好像经文里写的被塞住了。约翰在这里也说了，一旦我们塞住了这样一个连续的心呢，其实我们就塞住了爱神的心。不过感谢神，因为我们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之后呢，神的连续的心，他这样的一个心在我们里面重生了。如果我们从英文的圣经来看，爱神的心他写的是The love of God， 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个连续的心就是神的爱。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放下我们的自私还有我们的自义，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爱，他的 agape 之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已经拥有这种从神而来的连续心，可以开始学习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我们要拒绝撒旦的谎言，用恩慈互相对待，互相尊重，我们也要学习宽容他人，并且要给别人第二次的机会。 以我自己来讲呢，从小到大，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了，我就觉得那些乞丐通通都是骗人的，他们全是假的，都是骗子。所以甚至于以前我妈妈她看到路边有人有需要，她给他们钱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妈，你干嘛给他们钱？这都骗人的，都是假的。但是呢，我慢慢信主之后，我发现到，哎呀，其实这个连续的心在我里面，当我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也愿意去给。可是呢，教会当中我也学习到非常好的一个观念，我懂得如何有智慧的来帮助这些人。比如说看到这个乞丐，与其说我们给他金钱，说不定他回头就跑去买酒又喝醉，然后还不如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买食物或者是一些衣物帮助他们保暖，我们可以用很实际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感觉，觉得他们都是骗子，让我们里面那个连续的心就给塞住了。那耶稣呢，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劝勉我们说，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呢，就算是我们不幸碰到了骗子，我们被骗了，我们的连续心被骗了，被利用，但是我相信神他一定会在其他的地方来祝福我们，因为他看中了我们，看中我们的是里面那一颗愿意的心，是那一颗连续的心。阿们吗？好，而当我们有连续的心之后呢，其实还不够，因为这只有做到你彼此相爱的头一步而已，这只是 step number one。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有心，不管你心里面有再多的想法，你心里面想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帮助别人，坦白说呢，没有用，因为你只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感觉得到，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那需要怎么做呢？就是需要配合我们的行为来表达出我们里面的那颗连续的心。约翰在第十八节中说，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换句话说，我们在表达我们里面连续之心的时候，有这三种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言语跟舌头，第二个是我们的行为，而第三个就是我们诚实。再来呢，我们现在首先要来看第一个，就是言语和舌头。其实这个是最基本，只是最基础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对来说呢，也是一种最不用你付出代价的一种方式。甚至约翰在这边也说了，你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可是很可惜哦，很可惜，又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在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言语表达上的时候好像都是属于比较吝啬的。我们会就是连，如果你想看，当你连言语跟舌头你都不太愿意表达的时候，你更不用去谈到我们后面的那些什么行为啊，什么诚实的，对吧？那俗话说，中国人的又一个俗话，他说爱在心里口难开。好像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怕尴尬，好像我不能太多的表扬对方，不然那个人可能会太骄傲。其实这样一个文化啊，其实从小到大就一直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就开始影响着我们。比如说像前一阵子包括我妈妈还有我岳母，她都说，哎呀，你们啊，不要在我们那个闺女面前，不要在她面前夸她很乖，因为你如果夸她很乖，她就会不乖。我说为什么呢？这什么道理啊？她说，哎，我也不知道，好像以前从小长辈都这么教我的，你不要在她面前夸她就是了。我就觉得，哎，这好像有点怪怪的啊。其实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我们的学校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的老师对学生，甚至于你到了职场当中，你的领导对于下属，好像我们在一句鼓励的话语都说不出口。其实呢，当我们说出这样一个鼓励的话语的时候，不但是可以表达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爱，同时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一份温暖还有一份肯定。那说实话呢，这一个部分我其实坦白讲也不是做得非常好。从小到大呢，我就没有跟我妈说过几次说，妈妈我爱你，感觉这句话好像很难说出口，很别扭不自在。但是其实在信主之后呢，我也尝试着开始改变，因为我现在呢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神的爱在我里面了，所以我会愿意尝试去表达我对我母亲的爱。除了我们每一周固定都会有时间通话，我们来彼此联系之外呢，我也会尝试着开始说我爱你。而虽然每一次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哎呀，你怎么不要讲这些了。但是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他是笑着讲的，所以我相信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开心的。所以呢，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吝啬在言语上爱的表达。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大方勇敢地说出来，你不要只是藏在你的心里，要能够让对方可以接收得到。所以呢，今天主日结束回家之后呢，我鼓励大家给你在远方的家人打一通电话，跟他们说你爱他们。 好不好？这时候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打电话给家人说我爱你哦。好，那前面说到了，爱不要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之上嘛，说明言语跟舌头只是我们最基本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更重要的一种表达呢，就是要有爱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爱是要活出来，是带着行动的，是能够被看见的。所以我们光说不练，那只是空谈，因为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带着具体行动的一个表现。那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行为的重要性。还记得上个礼拜邵海东牧师在这边应该有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是在西区听的。他有讲到说耶稣在就是复活之后，他有煮早餐给门徒们吃嘛，在那个海边他们捕鱼之后煮早餐给门徒们吃。那他们吃完之后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对话，耶稣他问彼得，他说彼得啊，你爱我吗？那彼得每次都是很回答，他很忠心，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连续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耶稣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你爱我的话，你去喂养我的羊。耶稣三次都是这样说，你爱我，你就去喂养我的羊。换句话说呢，彼得是在言语上表达他的爱，他说主耶稣我爱你。可是今天耶稣跟他说，彼得你要在行为上面来表现出我对你的爱，你对我的爱，就是你要去喂养我的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要用行为去表达我们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好，具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用哪些爱的行为？刚刚举到的只是它的重要性嘛，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表达呢？其实在前面约翰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他说我们看到穷乏的弟兄，我们就要在财务上面给予很实际的帮助。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晓得，我们在教会我们 每一次拿到奉献袋的时候，其实上面有一个选项，它这个选项叫做爱心奉献。这个爱心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知道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他现在在财务上面有穷乏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财务的需要，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奉献袋上面，你标注这个是爱心奉献，然后你写上这个对方的名字之后呢，我们的奉献，我们收奉献的财务同工，他会用匿名的方式把你的这个爱心奉献交给那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很实际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是通过这样子一个很实际的金钱的方式。再其次呢，除了我们在金钱之上，其实大家手中都有拿到周报嘛，我不确定有没有人在看啊。除了我们的周报事项之外，其实中间那个夹页非常非常多，写满了各样每一个弟兄姐妹，各个小组他们当周的一个代祷事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你左右每一个人，他们正好正需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代祷的方式来帮他们代祷，来求神在这些他们代祷事项上面来掌权。我们这个很实际的方式，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这样来为他们来代祷，来付出我们的一些时间，也求神在这些事情上面来亲自的来掌权。另外呢，你如果想要用行动来表达你对教会这个爱的大家庭吗？你想要用你很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你的爱给这个大家庭，没有问题，因为在这个我们大家庭的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家事都需要一起来帮忙来完成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感兴趣和你能够做的一些服事岗位来担任我们的同工，比如说最基本的，我们从主日的排椅子啦，我们来好像折周报啦，这些还有到我们所有台前幕后，我们教会运作非常多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服事岗位，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可以用很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你对教会这个大家庭的爱。那在这边呢，我要特别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自从三个月前我和 Tina 的女儿Josephine 诞生之后呢，我们真的就很实际的感受到非常多来自弟兄姐妹的爱。从一开始大家就好像特意的跑到医院去探访我们，还到我们家里面去探访，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送了很多很实用的礼物，什么尿片啦，什么小孩的衣服啦，或者是经验分享，还有很多育儿书籍，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在背后的带导，真的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而因为这样一些大家非常多这样爱的行为，真的是这样通过这些爱的行为，让我们很真实，让我们这一家人真的很真实的感受到教会真的是充满了爱的地方。而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特别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用实际爱的行动 来爱我们的牧者，爱我们的区长、小组长，还有你的小家长，还有在我们每一个五重服事的团队当中关心我们的这些领袖们，因为他们平时对我们的关心真的就好像是耶稣一样，他们是不求回报、毫无保留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随时一个电话过去，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不管他们是在醒着还是睡着，你知道他们都是真的在关心我们的。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这样各个大大事小啊、事情啊、难题啊什么，他们都是这样成为我们的帮助者。虽然说他们对我们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些小小爱的行动来回报他们，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会非常开心的。因为呢，彼此相爱是双向的，它不是单向的，我们也需要用行动来表达回去他们对我们的这些关爱。来举一个例子，我跟 Tina 平常在照顾 Josephine 的时候，她不管是吃喝拉撒啊，什么情况我们都是甘心乐意不求回报的。可是呢，我们也会有疲惫的时候，她有时候可能哭着闹着怎么样哄都不睡的时候，坦白讲你心里面也是会有沮丧的时刻。虽然我们是不求回报，我们也不认为现在她才三个月她能为我们做什么，可是这一阵子她眼睛看得见，她开始认人，所以当他早上哭着醒过来，哇哇哇醒过来，他第一眼看见我们的脸瞬间，他突然之间破涕为笑的那一瞬间，啪嚓一下子，哇，就在那一瞬间，大家看到这张照片，那个笑容是多么的灿烂，真的前一秒他还是哭着，啪看到我们的脸，哗就笑起来，跟一朵花一样。直到那样一个小小爱的行为，虽然他只有三个月大，他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爱的行动，哇，你知道吗？我们父母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就是真的知道这样一个小小爱的行为我们就满足了。所以说呢，在对你的啊这些关心你的属灵领袖的时候，你只要是一个小小爱的行为啊，哪怕你只是一句感谢的话，可能是一个啊一个感谢的短信，甚至于你请他一杯咖啡，你知道吗？这样一个小小的体谅跟一些感恩，你真的会让他们心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好不好？这时候跟你左右的人两边的人说，你要用你的行动来爱你的属灵领袖哦。好，阿们。好，除了言语跟行为，当然我们的爱也需要在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这是我们的第三步了。因为爱的言语不但是要诚实，爱的行为动机也需要诚实。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爱，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目的性，也没有任何的小心思，我们就是单纯的付出，单纯的给。此外呢，如果我们看到英文的圣经，我们会看到诚实这个字，它在英文里面原文写的是 truth 真理这个字。因为我们的爱不但要诚实，还要有行为，同时呢，你也需要合乎到圣经的真理还有道德标准。举例来说，你不可以讲说，哎呀，我看到那个人贫穷有需要，他缺钱，好，我去抢银行，我把那个钱偷了，哎，来帮助你，这好啊，这肯定不对啊，对吧？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这样爱的行为必须是要合乎真理的，是要在真理之下来行的。我们如果这样违法做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的爱需要在哪三个方面来体现呢？我们就需要在言语、在行为还有在诚实这三个方面来体现还有来表明。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爱的对象。因为如果按照刚才经文当中约翰在这里提的，他在书信里面的这个说法，其实他所说的彼此相爱的对象呢，主要说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看到神最初的命令，他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时候，他其实里面说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呢，这个爱的对象其实并不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个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而已，同时也包含了我们的邻舍，也就是我们生活周遭所遇见的人，甚至于呢还包含了陌生人，还有啊像仇人在内的所有人。那对于家人来说，我相信这个应该不需要太多的说明，因为我们对家人的爱真的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只是要再次鼓励大家，还有这爱要真的要说出口的，也要用行为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不要忘了今天回家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没错，要给你的家人打电话，跟他们说你爱他们。那再来呢，我要谈谈另外一个爱的对象，这就是一个有需要的陌生人。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呢，我之前呢曾经通过 World Vision 啊，他们是世界展望会啊，哇，这个照片出来非常小张，它应该是很大一张的。 他这个 World Vision 呢，世界展望会，他们其实是就是一个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机构啊。他们是在全世界有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些啊认养孩子来帮助他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呢，我在2003年开始我就啊认养了这样一个孩子，他是在广西一个贫穷的乡村里面。那这个孩子呢，不是这一张，是这一张，还没到。他的家境其实并不好，父亲在常年在外面打工挣钱，甚至于他的弟弟哦，他弟弟其实年纪比他还小，也因为这样家里的关系，他需要出去打工，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学业，他要去出去打工，到外地打工来贴补家用。而在家里面呢，其实就除了这个女孩子之外呢，就是他年迈的奶奶还有他的母亲在家里做农务。那这么多年下来，借着许许多多啊，像我一样这样子从世界各地来的爱心人士这样的捐献呢，他们的村子从一开始最初，他们每一天都要去挑水，都要再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到整个设施被完善，开始有自来水，到他们家里面现在直接转一下水就会出来。你知道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个改变是多么巨大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些援助，也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的便利，让他们真的有时间有机会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能够来真的是在爱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成长。所以这样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而除了 World Vision 之外呢，其实我们之前啊，巴牧师巴透生牧师也有来到我们的当中过。他们的安提阿侍奉团呢，在青海玉树大地震之后，他们到当地去开办了一个儿童食堂。那这个食堂呢，就是照顾当地这些失去父母他们这些孤儿，让他们除了在学校当中有学习之外，他们通过这个食堂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让他们领受到爱的一个环境，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那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我跟 Tina 也讨论过，那最后我们也决定就是说，我们开始在赞助当中的其中一位藏族的儿童，他每一年的生活还有教育的所需。其实真正辛苦的工作坦白讲都在前线，他们这些同工，他们那种无私的爱，他们这样付出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我们做的其实真的很有限，我们也不过就是把我们每个月工作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去资助他们而已。可是呢，你也不要小看说我们这样自己的一分心力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所有弟兄姐妹的奉献的话，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事工的。所以呢，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说你是不是实际的去参与了这样一个爱的行动，还是说你是待在原地什么都没有做？OK 吗？所以真的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非常多，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继续办法再讲，但是我鼓励大家在小组的时候可以更多很实际去讨论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的爱真的用行动去表达出来。 OK， 那还有一种对象呢，就是我们觉得他不太可爱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总会有这么一些人，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他可能做事情就是怪怪的，或者他的行为模式比较奇特，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人跟人不太好相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他们相处呢？你是去讨厌他，去鄙视他，跟他保持距离，老死不相往来，还是说你可以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因为大家刚刚都说了嘛，我们认识神，神的爱已经在你里面，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去相处呢？你是去爱他们，去建立关系，去了解他们呢？还是你要继续跟他们保持距离呢？这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最后还有一种比不可爱的人还要更难爱下去的对象，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仇人。哇，是仇人耶，仇人真的很难爱吧。其实耶稣自己他已经做了最好的榜样，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了这些，为了我们这些都没有，他自己没有犯过任何罪啊，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甚至于他在那个时候很痛苦啊，很痛苦。下面那些钉他人在嘲笑他的时候，他还在跟耶稣祷，他在跟他的父神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到耶稣他这样做，其实真的，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不单单是爱这些可爱的，要爱这些不可爱，甚至是我们的仇敌。耶稣已经吩咐我们，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爱这些人，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仇敌。我知道这真的很不容易，靠自己。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可是我们现在都有神的阿嘎佩之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阿妹吗？好，总结一下，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这个爱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心里，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言语跟舌头而已，而是要我们的行为很具体的活出来，并且表明出它是实实在在可以被看见的爱。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的视频，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段视频。 透过刚才这个影片呢，我想要鼓励大家，哪怕是一个再小的举动，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请不要抹灭你心里面圣灵给你那一份感动，你勇敢地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爱，让这一份爱的行动可以传递下去，也让世人通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吗？好，哈利路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哦。感谢主通过约翰的书信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呢，这个是要用从神而来的阿加佩之爱来彼此相爱。我们如此行，除了是神的命令之外，也是符合了神造我们的属性，同时也是效法了耶稣的榜样。而我们爱呢，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的爱不只是要在言语和行为言语和舌头之上，也需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切实的用行动做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不单单我们个人可以得着丰盛的应许，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让世人可以透过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使神的心意得着满足。好，大家还记得今天回去之后要做哪两件事情吗？第一件事情是给你的家人打电话说你爱他们。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用你实际的行动来爱你的属灵领袖。哦，都记住了吗？好，如果都记住了，就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要用行动来传递神的爱。可以代偿的。
好，感谢。